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外婆年纪大了以后耳朵重听，跟她讲话都得扯大嗓门她才勉强听得到。常常在很热闹的场合里，她都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角落，旁边的小孩大吼大叫快要闹翻天了，她眼皮扎都不扎一下。有人说这样多好啊，耳根清净，可是我不确定外婆是不是也这么想。人老了以后，常常会被别人忽略了他的存在。一般人常常有一种错觉，好像一个人看不清、听不清、动作迟缓，就是不会思考、没有感觉的代名词，常常该有的礼貌都无形中少了很多。美国有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太太 Mrs. Keltner， 她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儿孙，提醒他们虽然他年老体衰了，但是他的感觉并没有迟钝。信是这样写的：我很痛恨几年前我可以自己做的事，现在要靠我的孩子来帮我做。我们的角色已经对调过来了，现在我成为了你的孩子，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需要你。当你对我说话，我第一次没听清楚的时候，我需要你的耐心，请不要不耐烦。当我老是回忆从前的时候，我也需要你的耐心，不要嫌我老是爱重复。还有当我动作缓慢的时候，也请你耐心地等候我。我需要你特别容忍岁月在我健康上的摧残，也请你体谅我在整洁卫生上的疏忽。我实在看不到我的裙子上有污点，还有我的地板好像得打扫了。我会把东西打翻，东西搞丢，也常常在情绪上失控，请你多多的包容，我不是故意的。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该吃药，或是我早就已经吃过了。我也老是慢吞吞的，好像再也快不起来了，那会让你很不高兴，其实同样的也让我不愉快，请你多多的体谅。有的时候我不想换衣服，所以一直到中午我还穿着睡衣。我知道我小睡的次数太多了，因为你老对我说不要总是把时间花在睡觉上。有的时候睡觉让我觉得一天的时间过得快一点，当我手上除了时间以外一无所有的时候，睡十五分钟像是睡了一个钟头。这封信让老奶奶的家人大吃一惊，他们不知道奶奶脑筋还这么清楚，感觉还这么敏锐。 Mrs. Keltner 为很多老人家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的沉默并不表示他们没有感觉，他们的苦处不是我们年轻人所能够想象的。听众朋友，您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爷爷老奶奶呢？您有没有体贴过他的处境？请放慢您的步调，多给他一份耐心和关怀，您将带给他说不出的安慰跟喜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如果人在一生当中 只能够选一本书读的话，您会选择哪一本书呢？生物化学家边君辉博士认为，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解释。
有个做医药研究的老同学打来电话，要我介绍几本好书来看。我问，读过圣经吗？他回答，没有。听说圣经里充满了童话故事，而我喜欢读科学知识类的书籍。我劝道，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圣经就充满了真理和智慧，去亲自读读圣经吧，它有改变你生活的威力。如果人在一生中只能选一本书读的话，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圣经的确是一部举世无双的著作，它拥有66部书，从神创世造人的创世纪，写到世界末日神审判人拯救人的启示录，从预言神子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写到这些预言的实现，记录了神与人立约，赐给人法规、伦理、恩惠和慈爱的历史，更揭示了你我生命的真谛和未来。科学是人对周围自然界的认识，科学文献的作者们虽然拥有高学位，出自高等科研机构，却只能在狭窄的学术领域对狭窄的命题做实验、下结论而已。科学中的智慧来自人。圣经由生长在不同年代的30多位作者写成，他们中无论是受良好教育的君王和学者，还是出身卑贱的百姓和渔夫，都受神的启示，蒙召而动笔，权威性的论天地、谈未来，指出真正的人生路。圣经的智慧来自神。耶稣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5-17就写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不是科学，但圣经的道却远胜过科学的道，因为神道必胜于人道。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比喻，猪在地上找到一个果子，就以为这果子是从地上生来的，便埋头在地上挖掘不止，完全忽略了举目就看得见的果树。其实真理是人在地上所找不到的，因为真理来自天上的神。圣经虽然不是科学，却也有对自然界的描述。神以这些经节先于科学成百上千年，向人透露出自然界的奥秘。人从古时代就开始，直到近代，一直错误地相信大地是平坦的，受不明物体的支撑。而圣经却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16:7。神坐在地球圆圈之上，这是从以赛亚书40:22。圣经立位记的作者摩西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就告诉以色列人，患漏症的人的衣服是不洁净的，凡触摸了的人要洗手、洗衣和洗澡。而现代医学直到公元后1847年才要求接生和做手术的医生洗手。除非有神的默示，摩西是不会知道洗手会防止传染病的传播。世上发表过的科学书有很多，都需要不断的修订和补充，才能减缓这些书的贬值，而圣经却依然如故。世上科学书的作者也有很多，但都经不住岁月的，终会被遗忘，而圣经却经久不衰。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马太福音24:35，在科学和圣经面前，我坚定地选择圣经，相信神。
博士来访。
文士。
是，祭司老爷。
你有没有听到关于牧羊人在伯利恒的报告？说是有天使向他们显现，以后又看见，实实在在地看见一个新生的婴孩，他们说这就是新生的弥赛亚。
听到了，老爷。
你对这份报告有什么感想呢？
很可能是真的。
你说什么？不可能是真的。弥赛亚是来将以色列从罗马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重新建立以色列，并且要登上大卫的宝座的。这个婴儿生在伯利恒的马厩里，父母又很贫穷，真是低贱而又低贱。他不可能是弥赛亚，简直不可能的。
我再去调查一下，看看真相怎么样啊。你听啊，那么多人在圣殿外面好纷乱呐、啊！因为有几个外国人来了，我想他们是从东方来的，一定要见你。
他们为什么想见我呢？
说是为了天空有什么亮光，一颗不寻常而又会移动的星。而且他们说他们知道婴儿弥赛亚已经出生了，他们坚持要朝见他。
弥赛亚在这里？我要立刻阻止这个谣言呢、啊、让他们进来。欢迎啊，欢迎东方来的贵宾光临耶路撒冷和圣殿呢、啊、
吉祥
您请
安。您老身为大祭司，一定愿意告诉我们弥赛亚在何处呢？
他在这里，一定在附近。星星把我们领到这里的。
星？什么星啊？
在B国，我们看见了一颗明亮的光，照耀着西方的天空。
然后呢，我们就广泛地研究我们的书籍跟你们的经典，想发现这亮光到底是什么。
当时啊，我们就看见了那一颗星。
实在说起来，那颗所谓的星并不是什么恒星或者是行星，
只是好像是星的亮光照耀在天空。
我们跟踪那个星，那星就把我们带到这儿了。
跟着星走？不可能吧。
这颗星就是不一样，它会移动，一直引导我们到耶路撒冷，并且停止在圣殿的上空。
这就是我们到这来的原因呢。
即使是如此，你们凭什么以为这星引导你们到弥赛亚的所在地来呢？
是预言指示出来的。
我们还以为整个耶路撒冷城会为新生的君王充满喜乐跟兴奋呢。
可是没有一个人表示欢乐，甚至你对弥赛亚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我们一定要见他并且拜他。
现在我们切切实实地告诉你们，弥赛亚不在这儿，他还没有出生呢。你们远途而来却是一无所得，请你们平安地回去吧。
从东方来的博士们充满了喜乐和热切的期望，来到耶路撒冷，深信弥赛亚的诞生会成为天下万民的喜乐。 可是他们失望地离开了祭司。东方博士们来临的消息很快地使整个耶路撒冷沸沸扬扬，他们奇怪的任务使百姓之间酝酿出兴奋的情绪。这消息立刻传入希律王宫。希律王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以东人，以色列人非常恨他，因为他杀了无数的人才登上了这个宝座的。他之所以维护了这宝座，那是因为罗马人在支持他。
你是我的主任国策顾问，对不对？
小人能为犹太地的王效劳，实在荣幸啊。
现在东方来的博士们、以色列的祭司和官长们联合起来阴谋推翻我，他们竟宣称有一位新的君王诞生了，要坐上王位统治王国。
陛下所说的充满了真理跟智慧，新生君王将登上大卫宝座的谣言呐、蔓延的像野火一样啊！
我们必须要阻止这一切。
王，你有什么打算呢？
希律王万岁！
我招你们来是要研究一下经典上的一个问题。
王啊，你的问题是什么？
基督到底要出生在什么地方？我问弥赛亚出生在哪里？
弥迦的预言记着说，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好了，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可以走了。把东方来的博士给我找来，我有话要吩咐他们，快在他们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之前给我找来。
是，陛下。
希律的怒气填胸，但是他的外表仍然保持正经，他伪装着因为基督的诞生而欢乐，并且以王家之礼来接待东方来的博士们。
请仔细地寻找那孩子，当你们找到后代我致意说我也要去拜他。
陛下，我们一定遵命。
你们可以去了，赶快到伯利恒去寻找新生的君王。
博士们单独地离开了耶路撒冷，当他们走出城门的时候，黑夜的阴影慢慢地降下了，但是他们更喜乐了，因为他们又看见了
那颗星，又在那儿了，把我们领到耶路撒冷来的同一颗星，他必定领我们到弥赛亚那儿去的。星停在那间小屋子的顶上来，
一个穷苦的家。你想弥赛亚要做以色列王的，会住在这么清贫的家里吗？
为什么不可能呢？天庭所看重的财宝并不是世上的物质啊，而是内在优秀的品质。
你的信心够不够大去敲那扇门？而且相信弥赛亚就在那屋子里。
我知道他一定在里面，你难道不相信吗？
我当然相信。
那么来吧，让我们来朝见并且崇拜这位万王之王基督救主，让我们叩拜这位历代所盼望的上帝的儿子，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我们即将看见救主了。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晚上您上床睡觉前，也许您会听到明天气象预告，也许是明天要下雨。那么请问您啊，这句预告算不算预言呢？我认为它不算预言。如果有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5公分的雨，你家要淹水， 你的电视、沙发、衣服等都要受损害。那么这句话算预言吗？这句话也不一定算预言。现在科学让这个气象预告很准。加上，如果你那位朋友知道你家住在城市的很低的地方，又知道你住楼下，而知道那边的水沟不通，他很容易猜想说，如果一下子下了5公分的雨，你家就会淹水。这样的例子跟圣经的预言大不相同。圣经有几百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预言，很多这些预言一点都不笼统，而且很多预言讲得很彻底、很清楚。譬如，耶稣出生之地、出生的小城的名字，当耶稣出生的七百年以前已经被预言到。希律王询问有关耶稣基督出生之地，那时候的宗教头头、宗教祭司、文士、学者，他们都马上告诉希律王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还引用圣经证实他们给王的答案，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教徒自己想的，不，他们所说的都是引用早于他们700年的先知，名叫弥迦，是他的话。那时候的很多年以来，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个预言，讲得很清楚，有关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那么他的出生就应验了那个预言。有关耶稣基督，圣经包括许多许多的预言，这些预言包括耶稣所说的几句话，耶稣所做的几件事，耶稣所容忍的几样逼迫，都被先知们预先预言的。耶稣要被朋友出卖，耶稣要受难，耶稣的死亡，连他的复活都有预言。耶稣跟坏人一块死亡，跟富人一块埋葬，都有预言。这些预言都早于耶稣的降生至少有400年。有人算过，圣经旧约里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得了应验，而说总共数目不低于300。如果有人告诉你，明天房子要淹水，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那么也许你不一定会觉得太奥妙。但是有人说，5年以后的今天，你的房子要淹水，假如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哈，你想你会感到很奥妙吗？我想是的。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止一个，不止一次，是很多个预言，而且有一些预言都很复杂，很难懂，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预言都非常清楚。也许你想问我，哎，谢德华，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圣经是可靠的，是准确的。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圣经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圣经是来自神的心，而不来自人的大脑。虽然是人写的，但是这些人是神所带领的，神暗暗地漠视他们，让他们把神的话、他的信息、教训、律例等都写下来。但是呢，很多人想问，这些话、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啊，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只有神才能够在事情发生700年以前就宣布耶稣基督降生之地是伯利恒。如果神的这句话准确，那么神其他所说的、所写的都是准确的。朋友，请您多多的思考这些事情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Take control.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林姐妹，您刚才讲到在美国走访3个州十几个美国人的一般百姓的家庭里面，
平常老百姓、
对，是平常老百姓。
因为我这一趟啊，从阿拉巴马州走到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到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又回到了那个阿拉巴马州啊，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了 ，Huntsville 这个城市，一共走了这3个州。走了十几个美国家庭，全部都是一对夫妻的朋友啊、亲戚啊，然后进入了他们的家庭，让我真正的是体会到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是
每个家里几乎让我感受到的是，就是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在家里来彼此相爱，然后来彼此服侍。然后每个家庭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对神的那个爱， 他们把神放在家里的最上面，然后全家人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他们这个态度之所以会有，是因为在他们心里的那一位上帝，那位神，上帝是怎么样帮助你去认识他的？
随着我信仰上帝的一步步的深入，我发现上帝好像总在，神总在给一些功课让我去学习，甚至是一些挫折让我去经历，然后让我真正的学会一些神要祝福我的东西。那么今天我想来具体的谈一下。
好，
首先我想说，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因为我也不能说我对圣经读得非常的透，或者是非常的了解啊，这也是我信仰的过程中，读圣经可能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个，因为有时候读不懂啊，这个可能是我信仰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有时候读经啊有问题啊，有读不懂的地方啊。但是呢，整本圣经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在谈关于爱，他也在教我如何在我的生命中去爱人。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处于人的本性，我们都是很自私的，我们都希望得到人的爱，我们再付出爱。但是神不是这样说的，因为上帝教导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上帝也教导我们，我们希望别人怎么爱我们，我们首先要怎么去爱别人。其实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啊，有时候做到很难。
对，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因为现在在国内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非常的激烈，因为现在大陆的就业率也很低，很多大学生毕业就是意味着失业。
对，
所以各行各业竞争很激烈，在同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群压也很厉害。但是呢，我作为基督徒来说，我希望我能够超越人性的这些弱点，因为神他加给我的力量，希望我能够超越这些人性的弱点，让我能够做到我以前可能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怎么说？
因为我所处的这个行业呢，竞争也比较激烈啊，同事之间呢也是群压的比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竞争很厉害，群压比较厉害。但是我的同事在和我，可能他们觉得在和我竞争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是一个竞争。如果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同事需要我帮助他什么，我绝对是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哪怕他超过了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竞赛，那么那个竞赛的当天我们都要去，因为那个竞赛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做同样一件事情，在同一个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来决出胜负。但是那个同事当天他到了这个竞赛场所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准备的东西没带，那就意味着他这个东西根本无法完成下去。
是，
而且我跟他操作的这个过程，我就不说我是哪个行业了，我跟他操作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心里记着神的话，要爱人如己，他现在很困难，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靠着神给我的这个力量，神就是这样爱我的，我要无私的去帮助别人，所以我就把我准备的同样的东西就借给了他。
哇，
真的是这样。
哇，
借给了他，事后他非常感动，他甚至整个的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可能我们平时接触也不多，但是通过这个事情，他对我的认识是全新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赢得了这个同事的爱。他后来非常感动，甚至他现在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教会也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我也给了一本圣经给他。
哇，
而且我们同事总是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觉得你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说是什么？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好像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也许我们做了有些事情让你的心里很不舒服。我就笑着是这样说的，我说也不是不放在心上，我说人都会放在心上，我说只是我学会了原谅。
哇哦，
我把这些东西放下，我要学会原谅，就像上帝原谅了我。而且当我的任何同事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一定会无私的去帮助他，很坦诚。他们说我做人很率真，很坦诚，也是靠着神做到的。我处于我人性的弱点，我是做不到的。
您是靠神 加添给您的力量来做到。那么比方说同事有意跟你竞争，或者是讲了一些话伤了你的心，那人心里面总是会疼痛的。那么在疼痛的时候，人总是会有一些自然出于人性的这种血气的
怨恨啊
报复的这种心理，
对，心态，对
对。那么那您说在这个时候您却能够把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这个饶恕的态度带进来，您所说的这个神加添给您的力量，他是怎么加给你的？是上帝给了你一句话吗？还是怎么样？好不好？请您帮助我们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力量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到你的意识层里面，以至于你能够有一个完全跟一般人不同的一个反应能够出来。
因为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在同事之间，哪怕跟家人之间也会经常的发生有这样的一些不愉快。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您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去抵抗这些怎么说呢这些
人性的弱点，
我称之为属灵的征战吧。这些对抗这些属灵的征战，魔鬼啊，撒旦的攻击啊，因为那时候你很多谎话会出来，我就会很多怨恨苦毒，怎么他这样对我啊，我对他这么好，这都是人性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祷告。我肯定会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安静自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静静的祷告。然后我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就会来到我的面前。上帝要我去原谅，让我去爱，上帝要我有智慧，如何下一次的啊，更好的和这位同事或者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去更好的沟通和交流。那么上帝也就是通过他的这些话来改变我的心，同时也改变我对人的态度。
嗯，
所以第一件事我会去祷告，如果是我不对的地方，我接下来我会去道歉。那么神也就是加着他的话语来增加我的勇气还有智慧，让我以后能够更好的怎么去和这些同伴联系，和他们去沟通去交往。
是，
我相信我跟他们在共处的，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确实占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8小时，而这一群人呢是我们接触的时间最长的。所以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希望我在他们的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好的样式，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世人的样式活出来。
是，
或者我肉体血性的是很难很难的。
是的，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和弟兄就是觉得每天的读经祷告在生命中有如何的重要，因为这个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征战最有力的武器，是我们对抗魔鬼和撒旦最有力的武器。
嗯，
当然有时候我也软弱，我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也同时感谢这些同事，有时候很多时候也包容了我，也原谅了我。
是，
对，真的很感谢神，他有时候也就是通过这些环境，这些很艰难的环境来让我学习功课，让我不断的成长。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 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谢谢。
谢谢您何弟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识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不久前，我去马里兰的巴尔的摩，我花时间去约翰霍普金森医疗中心看望了几个病人。约翰霍普金森是我最喜欢探访的少有几个医院之一，那是因为在我青少年时的跳水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我被送到霍普金森做手术。尽管那时他们不得不拿掉我的指甲，但那是另外的事。总之，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个孩子，当救护车司机将我用担架推进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时的情景。那天是一个很冷的冬日，我在等着见医生的时候，司机将担架竖起来，靠在一个加热器上，这样我可以暖和些。当他固牢担架后，我扭过头，哇，简直不能相信，在大厅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的耶稣雕像，他的胳膊向外伸出，超过20英尺高。使我更加惊讶不已的是，当我的眼睛落在雕塑底部的一块金属板上时，上面刻着金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正是躺在担架上的我所需要听到的。我的心还没有从要瘫痪的消息中解脱出来，仍旧沉重和痛苦。然而就在那一天，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躺在耶稣的脚前，我得到了所有的安息和曾拼命寻找的新的平静。那情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每当我路过巴尔的摩和有时间时，我就喜欢去到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去看看。我仰望着那个雕像，总是提醒我要向主耶稣献上感谢，感谢他从那个寒冷的冬至，我去那手术后，他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顺便提一下，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关于那个雕像的又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他到那个医院看医生，在走廊上碰到一个带着4-5岁男孩的妈妈。当他经过他们身旁时，听到小男孩说：妈妈，我想要看那个大耶稣。我的朋友笑了，他知道小男孩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就是那个雕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想要我们的救主要大，特别是在痛苦的时候，然而有多少次我们把它看小，它却不小。耶稣是大的，大到足够用他的臂膀拥抱你的任何问题。请记住，如果今天你在苦恼中，内心不平静，你的大上帝想要你到他那里寻找安息和平安，那是一件大事，但你知道吗？没有问题大过上帝和他的恩典。你或许可以到那个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大理石耶稣雕像前学到这一课。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完全信靠主。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开始这样的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而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是非常美好的，那就是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让我们完全的来信靠主，体验到神美好的旨意，在他的旨意里面来侍奉。不要效法世界的样子，要心意常常的更新变化，来查验神那善良、纯全、美好、可喜悦的旨意。人不可自欺，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今天我们也是本乎恩，因着信而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知道基督死是向罪死的，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随从肉体就是死，随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当我们完全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也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主，在他的里面经历那奇妙的属灵的生活和神奇妙的恩典。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